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据报道，在马航370客机失踪一周年之际，部分中国乘客家属3月8号上午前往北京雍和宫为家人祈福遇阻，暂时未能进入。数名家属一度情绪激动痛哭，现场有大批的公安及便衣监视，而包括外国和香港记者在内的传媒采访也受到阻挠，甚至出现轻微推撞。据悉，失踪马航的中国乘客家属曾经考虑到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或者是北京机场集会纪念，但是不获官方的许可。此外，家属送赠的印有 MH370 的一批背心也被没收。估计当局担心在两会期间出现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同时，一些家属对马来西亚星期天下午发表搜索中期报告不抱期望，相信只是形式，并未能回应家属的诉求，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度下降，处处配合和维护马来西亚政府。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马航370失联一年，飞机还未找到，对于乘客家属是艰难的一天，并称马航已经启动保险赔偿工作，国家也愿意为家属提供一切需要的服务，维护好正当和合法的权益。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位白人警察星期五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器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引发该市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爆发抗议活动。麦迪逊市警察局长科沃尔说，白人警官肯尼在回应殴打的紧急呼应过程中，听到19岁的罗宾逊的住所内的吵闹声，在强行进入以后受到罗宾逊的攻击，迫使他拔枪向罗宾逊开枪。警察局长科沃尔呼吁在刑事调查部门对这起致命案展开调查的同时，保持克制和冷静。在麦迪逊警察局任职12年的肯尼警官被置于行政休假下，等待调查的结果。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六出席青年高峰会议，跟香港的青年人讨论房屋、中港矛盾和政改等问题。梁振英在会议上表示，青年人用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并非社会之福。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3月7号下午出席青年高峰会议，讨论有关香港的民生、房屋和政改等问题。梁振英对政改问题表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不能改由青年人在战中期间所要求的公民提名方式，强调港人要明白中央在落实普选的过程中的角色，并且批评近日青年人以激进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非社会之福。在高峰会上，有学生针对梁振英星期五在北京谈论1000多行时一改先前的口吻，强调需要平衡内地的居民来港旅游的需要，批评梁振英背信弃义，违背竞选的承诺。他们指梁振英参选特首时曾经承诺，即便与北京的利益相左，也会以香港的利益为优先，质疑梁振英并非以港人为先。在三八妇女节前夕， 中国多名的女权主义者因为计划在北京和广州发起反性骚扰活动遭到警方的带走，引发外界关注。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Jessica， 我来给 Donnie 代班。
大家好，我是杨林。 Jessica，你刚从中国回来，怎么样？这一次玩得不错吧？
The trip was terrific.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了，我待会儿慢慢给你讲。
那咱们先来说说今天节目要教的内容吧。
Sure, 今天我们要聊聊好朋友一起组乐队的事。
I love the Spice Girls. They were so cool.
要告诉大家在公司会议如何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No one would listen to any of my suggestions. Instead, they just kept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要看看骑自行车有什么讲究。
I'm training to get faster. So, do you like riding bicycl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幕后和放尾马。
不过在讲这些之前，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ope with. Cope is spelled C-O-P-E, cope, and with, W-I-T-H, with, cope with.
To cope with, 处理、对付。挪威7月22日发生致命袭击事件后，
The country is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the tragedy.
整个国家努力应对这场悲剧。在金融危机期间，
A lot of companies are trying to cut positions to cope with losses from slow sales.
很多公司通过裁员来应付销售疲软。美国官员最近说，
Washington is confident that Iraqi forces can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their country is facing after U.S. forces withdraw.
美国撤军后，伊拉克部队能应付伊拉克面对的挑战，美国政府对此有信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pe with, cope with, cope with.
Jessica, 你这次去了中国好几个城市，肯定没少坐飞机。我听说啊，现在飞机晚点挺严重的。So, how did you cope with flight delays and cancellations?
Well, I just try to be patient and understanding.
合着你就是逆来顺受啊。
What else can I do? 我又不能自己开飞机。
这倒也是。而且航空公司改变飞机行程的原因很多，比如天气啊、空中管制啊、机械故障啊什么的。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飞机起飞的时间呢。
That's right.So I'd rather lay back and not ask what's going on behind the scenes.
既然你说到 behind the scenes, 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短语的意思。
请听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社区委员会上周末举行选举，结果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当上了委员会主席。后来啊，我听说这个人在选举前一直在家里办宴会，把好多委员请去吃饭，拉关系，拉选票。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hind the scenes. Behind is spelled B-E-H-I-N-D and scenes S-C-E-N-E-S.Behind the scenes.
Behind the scenes 是幕后的意思。我们社区委员会的选举就是这样，候选人请委员会成员吃饭，说服他们把票投给自己。可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居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 It was done behind the scenes. 这事是瞒着大家暗中进行的。在下面的这段话中，我们要谈到一个叫 WikiLeaks 的组织，中文叫维基泄密。它到底泄露了哪些秘密呢？我们来听一听。
WikiLeaks i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publishes secret infor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unnamed sources. its release of several pages of sensitive emails from U.S. diplomats caused a lot of concern. Many in the government claim that such communications should remain private. They warn that it could harm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let the public learn what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
这段话是说，维基泄密是一个国际组织，专门公开来自各种匿名渠道的秘密信息。这个组织向公众泄露了长达数页的美国外交官收发的电子邮件的内容。这些敏感的信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许多政府人士说，这些邮件的内容不应该曝光。他们警告说，让公众了解到政府私下里进行的活动会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带来伤害。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公众是有知情权的。我们不是用无事不可对人言来形容行为磊落、心胸坦荡的人吗？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kiLeaks is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publishes secret information from a variety of unnamed sources. Its release of several pages of sensitive emails from U.S. diplomats caused a lot of concern. Many in the government claim that such communications should remain private. They warn that it could harm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let the public learn what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
我们常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秘密，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把秘密告诉别人，不管是写信、电子邮件还是打电话聊天。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Whenever players on the team were interviewed, they expressed their admiration and support for Coach Green. Behind the scenes, however, they complained bitterly about his lack of experience.Soon enough, their dislike of him became well known. That's when fans called for the coach to resign.
这段话是说，队员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表达他们对格林教练的敬仰和支持。可是在背后呢，他们总是非常不满地抱怨这位教练缺乏经验。很快，队员们对教练的反感就变得尽人皆知了。于是，球迷们要求教练下课。
Behind the scenes 还可以放在一起当形容词用，表示幕后的、后台的，比如
A behind the scenes look at a fashion show.
时装秀的后台情况。
A behind the scenes video of how a car is manufactured.
揭秘汽车制造过程的录像。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ever players on the team were interviewed,They expressed their admiration and support for Coach Green. Behind the scenes, however, they complained bitterly about his lack of experience. Soon enough, their dislike of him became well known. That's when fans called for the coach to resig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hind the scenes, 意思是不公开的、幕后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这次我去中国，通过朋友介绍去参观了茅台酒公司。I got to see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behind-the-scenes work at the company's brewery.
哈，你看到了茅台酒不为人知的酿造过程？哎，怎么样，学会了没有？能在你们家做出点茅台吗？
别闹了，我哪有这本事。不过话说回来，去茅台酒厂参观后 ，my friend treated me to a nice dinner。
那肯定少不了请你喝茅台了。
没错 ，I love 茅台 ，but it's too strong for me。我可不想喝醉。
那你只能求大家在酒桌上放你一马啦。
对，咱们继续听节目，看看放我一马用美语怎么说。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 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放我一马。
吴琼 ，Let's hit the gym tonight。
哎呦，我上次做瑜伽的时候差点把脖子拉伤，你就放我一马吧。对了，这在美语里该怎么说
？You want me to let you off the hook again？
我每次叫你，你都推三挡四的，这次绝对不行。
放我一马就是 let me off the hook。Jessica, could you please let me off the hook just this once? I'm begging you.
Mm-hmm, that's really cute. But no, you have to come with me. You're not getting off the hook this time.
瑜伽真不是我强项。要不咱们还是去打网球吧。上次打网球，我轻而易举就打败你了。I beat you.
Yeah, you beat me hands down. I do recall.
刚想问你轻而易举怎么说，原来是 hands down. Yes, I beat you hands down last time. 我把你打败，让你输得五体投地。
Fine, we'll find a sport we both like.
好啊，快走吧，再不走数学课就要迟到了。
数学课 ，All of a sudden, I'm not feeling well.
啊？怎么突然不舒服？你是不是又想翘课 ？Escape, escape.
吴琼，翘课英语是 play hooky, H-O-O-K-Y, hooky, play hooky, 翘课。
Well, you shouldn't play hooky. Let's go.
Do I really have to go? It's so boring.
Yes, you do. And I'm not letting you off the hook.
Okay,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放某人一马是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第二，形容轻而易举是 hands down。第三，翘课是 play hooky。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Unfortunately, my host in China refused to let me off the hook.
Did you get wasted? 你是不是喝多了？
可不，没两杯我就趴下了。That was hands down one of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s of my life.
喝趴下呀，不丢人。我以前逃学被老师抓到，那才丢人呢。
I can't believe you played hooky. 你不是好学生吗？
哎，就那么一次。我最好的朋友自己组了个乐队在酒吧表演，我去捧场，只好逃了一次课。谁知道
你也够讲义气的。好了，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足乐队。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初级课程。Ernie 和 Beth 是大学同学，两人想组个乐队，不过他们要先了解一下彼此的音乐口味是否相同。
So, let's find out what kind of music they like.
So, Beth,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listen to?
I listen to a lot of hip-hop. What about you?
I mostly listen to pop music, but I like a lot of different stuff.
Yes, me too. I mostly listen to hip-hop, but there are many genres of music I like.
So,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music genres each of them likes?
Professor Bowman, 我还正想问您呢。Genr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tyle or kind.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a music genre or a movie genre.
Oh, 原来 genre, G-E-N-R-E, 就是类型、流派的意思。这么说 ,Beth 常听的是 hip-hop, 也就是嘻哈音乐。而 Ernie 呢，常听 pop。流行乐，我觉得啊，他们的口味差得挺远的。
But are those the only kinds of music they listen to?
那倒不是哦，他们两人都喜欢很多其他类型的音乐。哎，也许还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
Well, let's see.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get into something, which means to start to like something.
How did you get into hip-hop?
Well, all my friends listen to it, so I became a big fan, too.
Who's your favorite hip-hop artist?
I'm a big fan of Snoop Dogg.
Winnie, why does Beth like hip-hop?
他说他喜欢上嘻哈乐啊，是因为他的朋友都爱听这种音乐，而且他还是 Snoop Dogg 史努比狗狗的粉丝。我可不喜欢 Snoop Dogg， 我觉得啊，他早就过时了呢。
Well, even though you don't like him, Snoop Dogg is still popular. Now let's find out why Ernie likes pop music.
What about you, Ernie? How did you get into pop music?
Well, I always hear it on the radio, so I started to get into it.
Yeah, if something is on the radio, it must be really good.
I totally agree.
So did you hear how Ernie got into pop music, Winnie?
他呀，是因为老听广播里播的流行歌曲，所以呢就喜欢上了。要让我说啊，他跟 Beth 都没有什么音乐鉴赏能力，只会跟着别人走，人云亦云的。
So if they started a band, you wouldn't go to see them?
肯定不会。不过啊，我们还是先来听听他们喜欢什么乐队吧。
What are the pop groups that you like?
Oh,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loved the Spice Girls.They were so cool.
I agree. I cried for a week when they broke up.
I was really sad too, but at least I can still listen to their CDs. If you want my future,
forget my past. 什么什么？而你最喜欢的乐队居然是辣妹组合？哇，他们俩的音乐品味还真是有问题。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一个乐队难道也能像情侣那样 break up 分手吗
？Yes.When a band decides not to play together anymore, you can say it broke up.
Oh, 我明白了。Break up 在这里呢，就是解散的意思。难道 Ernie 就没想到辣妹组合解散就是因为他们太烂了吗？
I don't know. Some of their songs were good.
Wait, Professor Bowman, 难道你也是他们的粉丝啊？
Of course not. I was, just listening to some of their songs to prepare for this class.
Sure.
You know, Ernie, it seems we both like the same artists.
Yes, we do. I think we have the same musical tastes.
But if we're going to start a band, we have to be able to sing and dance. Can you do that?
I'm not a very good singer, but I'm a really great dancer. I love hip-hop dancing.
Great! I'll sing and you can dance in our band.
Winnie, is Ernie a better singer or dancer?
他说啊，自己歌唱的一般，可舞啊跳得特别棒。不过我看 Beth 和 Ernie 的音乐品味都不怎么样，肯定啊没人去看。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看来 Ernie and Beth have the same music tastes. 喜欢相同的音乐，这个啊，就是他们组乐队的理由。
Although their tastes are questionable.
对啊，他们喜欢的东西也太大众化了吧，没新意。对了 ，Jessica, what genre of music do you like?
当然是摇滚 ，rock and roll 啦。在北京的时候 ，I got to see a Chinese rock band's performance. Those guys were so talented.
哈，没看出来啊，在你斯文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 rocker 的心嘛。
你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这个你自己慢慢体会吧。下面咱们来听听礼节美语，看如何在公司会议上有效地发表意见。
礼节美语。
Amanda 在走廊里遇到 Sarah， Sarah 显得很沮丧。
Hey, Sarah, are you all right? You look upset.
As a matter of fact, I am a bit upset. I just came out of a meeting, and it didn't go very well.
What happened?
No one would listen to any of my suggestions. Instead, they just kept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Who was chairing the meeting?
Bob.
Well, I can tell you from experience that Bob might come off a little strong sometimes.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He kept interrupting everyone with his own suggestions and did not want to hear what others had to say. Then he expected everyone to agree with him.
原来 Sarah 不高兴是因为刚才开会的时候没人愿意听她的建议。Amanda 说，根据她的经验，主持会议的 Bob 有时候会显得过于强硬。
Come off a little too strong. Come off
是表现出显得的意思。Sarah 说。没错， 开会的时候 Bob 不停地打岔。
Kept interrupting everyone. Interrupt is spelled I-N-T-E-R-R-U-P-T. Interrupt.
Interrupt 指打断别人的谈话。Amanda 说
What was the meeting about?
We were trying to come up with ideas to streamline the office's workflow,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It's ironic that the meeting was anything but efficient.
Exactly. I had tons of ideas that I wanted to share, but they just wouldn't let me finish. What should I have done to get my point across?
这次开会的目的呢，是如何简化工作流程。
Streamline the office's workflow.
Streamline 意思是精简，目的是提高效率。
Make it more efficient.
Sarah 问 Amanda,
What should I have done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我的想法传递给别人呢?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在这里的意思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Amanda 有什么好建议吗?
You have to keep things short and sweet. When you get a chance to speak, try not to get into too many unnecessary details.
Short and sweet, but what if I have to explain something complicated?
You can always bring up the main points during the meeting and speak to those who are directly involved after the meeting. No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ll that information.
That's a good idea. I think I will try that at the next meeting.
Amanda 告诉 Sarah, 话要说的
Short and sweet.
Short and sweet 是个习惯用语，意思是简单明了。Amanda 建议开会的时候应该简主要的说
Bring up the main points
不用加太多不必要的细节
Unnecessary details
这样别人才会比较容易了解并且接受他的意见
很多人可能都有跟 Sarah 类似的经历明明有一肚子的好建议 But nobody would listen to you 但没人听你说 It's hard to get your point across很难让别人把你的想法听进去。
Amanda suggested Sarah keep her words short and sweet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her chance to speak in a meeting.
对，在会上有机会发言，就必须把话说得简单明了，这样别人才会有兴趣听得进去。
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聊聊骑车。Let's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look at you. Yuck!
Why are you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with my outfit?
It's just too tight. 在办公室不能穿这么紧的衣服。
Yangchen, for your information, I'm training for a cycling race.
Uh-huh.
These clothes make me more visible and reduce wind resistance, you know.减少阻力。
你在训练骑自行车。
I'm training to get faster. So, do you like riding bicycles?
Of course I do.
So you do ride a bike.
不过我骑车是为了 get around, 是我的交通工具 ,not for a race, 不是为了参加比赛。你训练用的是什么样的自行车?
I ride a 10-speed road bike.
Wow,
that means,
10-speed road bike?
And that means it has 2 gears on the front、
mm-hmm.
and 5 on the back.
我的自行车只有三个档 only 3 gears.
For going slow, slower, or slowest.
Very funny. Who asked for a comedian? Anyway, 你今天训练的怎么样啊?
Pretty good, but...I dropped my chain.
下巴掉下来了。
No, not my chin, C-H-I-N. I dropped my chain, C-H-A-I-N, on the bicycle's gears, came off of its track, which meant I had to stop and get back on.
Oh, 你自行车的链子掉下来了。难怪你浑身都是油。You look very dirty.
The bike chain is pretty greasy, Yangchen.
And dirty.
And dirty.
杨林，中国以前不是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吗？不过这次我发现，大城市里骑车的人比以前少多了。
对啊，现在汽车多，公交地铁也发达，骑自行车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
也许有一天在北京骑车也要像在美国似的，穿上紧身衣，戴上头盔，还来个 10-speed road bike。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在38妇女节前夕，中国多名女权主义者因计划在北京和广州发起反性骚扰活动遭警方带走，引发外界关注。此外，网上有自称一群关注雾霾危害的母亲呼吁3月8号在各地市府集会关注雾霾。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女权主义者郑楚然、李婷婷、徐婷、韦婷婷等至少七人原计划7号在北京、广州举行倡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活动，将印有女权主义理念的小贴纸分发给公车乘客，讲解反性骚扰议题。但6日深夜，他们分别被广州、北京等警方带走，至今多人仍失去联系。据悉，警方没有透露拘捕的原因。拘捕行动引发许多网友吐槽，批评警方打压维护妇女权益的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官方对民间独立公益的持续打压，严控民间非政府组织。据报道，在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一周年之际，部分中国乘客家属3月8号上午前往北京雍和宫为家人祈福遇阻，暂时未能进入。数名家属一度情绪激动痛哭，现场有大批公安及便衣监视，而包括外国和香港记者在内的传媒也遭受到阻挠，甚至出现轻微的推撞。据悉，失踪的马航的中国乘客家属曾考虑到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或者北京机场集会纪念，但不获官方的许可。此外，家属赠送的印有 MH370 的背心也被没收。据估计，当局担心在两会期间出现大规模人员的聚集。同时，一些家属对马来西亚星期天下午发表搜索中期报告不抱期望，相信只是形式，未能回应家属诉求，并批评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度下降，处处配合维护马来西亚政府。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马航 MH370 失联一年，飞机还没有找到，对于乘客家属是艰难的一天，并称马航已经启动保险赔偿工作，国家也愿意为家属提供一切需要的服务，维护好正当的合法权益。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一名白人警察星期五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器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引发该市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喊“黑人生命重要”的口号，该口号成为全美各地的抗议类似白人警察和没有武器的黑人青少年之间冲突的标语。麦迪逊市警察局长科沃尔说，白人警官肯尼在回应殴打的紧急呼应过程中，听到19岁的罗宾逊的住所内吵闹声，在强行进入以后，受到罗宾逊的攻击，迫使他拔枪向罗宾逊开枪。警察局长科沃尔呼吁在刑事调查部门对这起致命案展开调查的同时，保持克制和冷静。在麦迪逊警察局任职12年的肯尼警官被置于行政休假之下，等待调查结果。香港方面，特首梁振英星期六出席青年高峰会议，同香港青年人讨论房屋、中港矛盾和政改等问题。梁振英在会议上表示，年轻人用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并非社会之福。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3月7号下午出席青年高峰会，
他对政改问题表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不能改用年轻人在战中期间所要求的公民提名方式，强调港人要明白中央在落实普选过程中的角色，并批评近日青年人以激进的方式表达意见并非社会之福。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2月25号，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调侃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这篇文章通篇谈清朝贪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这篇文章推出的时间在中共官媒近期释放的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上不封顶等信号之后，其内容和形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树有铁面形象的中纪委细看庆亲王到底剑指何人呢？另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国培1月底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研讨会上预测说，习近平领导的反腐可能会从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转向在职的官员，这一说法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洪国培的预测是否有道理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是与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昌博士。连昌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我们要请胡平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晚清的时候呢，腐败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腐败的官员是不计其数，但是呢，中纪委这次呢却独独挑出了庆亲王奕匡出来批判，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他剑指哪只大老虎呢？
正因为这篇文章特别这个提到这个奕亲王这个庆王爷的事情，那么引起很多人的联想。这个庆字，那么当今这个中共高官中，有曾庆红，有贾庆林，那么人们首先想的是这两个，而其中呢，联想到这个曾庆红的更多一些。那倒不是说曾庆红这个所谓这个腐败问题就一定比贾庆林更严重多少，而是觉得这个曾庆红呢，他的势力比较大，在政治中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人们才产生这么一种联想。我觉得总的来看，他当然像这个官中纪委发表这种文章也不是第一次，未必都是这个有所这个影射。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登出这篇文章引起人们这种猜想，我觉得倒还是这个也很有他的道理。
想听听韩先生的意见。
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以前就2013年就发布过一次，那么这次拿出来呢，显然可能有一定的含义的。因为这是在两会之前，把它重新公布，而且在网络炒热的。那么很明显呢，我想他可能还是要制造这种这个反腐的这种震慑的这个作用，尤其在两会之前想表现出，那我们在两会这个反腐呢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来全面推动所谓的四个全面议题，那个所谓的主导思想吧。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主旨，但是呢，到底是具体是指向谁，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说。
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呢，这篇文章推出以后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国的网络上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啊，大家都来猜测到底这个文章有没有寓意。那有的网友就说，他说在庆亲王之前呢，其实还有个和珅，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非常熟悉这个大贪官和珅。和珅呢是出在这个嘉庆的时代，所以呢，是不是中国现在的这个环境呢，跟当时嘉庆啊，还有光绪、慈禧这样的一个年代，这种腐败的这个局面，是不是有点类似呢？
应该说，当今中国官场的腐败状况要远远超过这个清王朝，那它不单在这个程度上更严重，而且在性质上更恶劣。因为你想啊，这个官员腐败，它无非就是利用这个政府所掌握的资源 和政府插手的经济活动，啊，利用这些关系上下其手，谋取自己的利益，啊，那儿唯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他垄断了中国的一切资源，而且中国的所有经济活动他都有插手，因此呢，他能够贪污腐败的这空间呢，就远远超过历代王朝，再加上呢，这个由于这个原来共产革命的理想早已经破灭，原来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这就使得现在官员们完全没有任何这个自律。这和古代还有所不同，古代嘛，都人一般官员受儒家思想影响，多少还有这么一些自律。那么也就是说，他内部没有自律，而他外部能够这个进行腐败的空间又是那么巨大，在同样的没有这个权力制衡的这种条件之下。那么这个当今中国的官场腐败显然就不言而喻，是肯定是超过古代。
嗯，胡平先生，就是很多人也说呢，说你一个大清这么腐败，你光批一个庆亲王呢，能不能够往慈禧的脸上贴金？那么你现在呢，光批一个，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有可能是贾庆林，也有可能呢是曾庆红。那么批这两个人，或者说其他的，能够救得了中国吗？能够救得了共产党吗？
那当然这是两个问题，因为实际上一方面中国官场的腐败它不这个尽管引起那么大的民愤，那么现在习近平他们也老强调这个不反腐败要这个亡党亡国，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了，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共他也是靠着官场上的腐败来维系他这个政权，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当初的放纵腐败，可是现在的这个反对腐败，实际上最高当局的着眼点呢，还是依旧这个是围绕着这个巩固和维护他的权利而言。那么至于这种体制本身，它能不能有效的反腐败，我想这个结论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彻底的反腐败，而当今的反腐败的大家也都看得非常清楚呢，完全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败，它主要还是通过这种手段来清除异己，加强个人的权利，当然它会造成一对这个已经泛滥成灾的腐败造成一定的遏制，这个效果当然我们也是要承认的。
是，那林朝，我想接着请教。我们看到也有网友评论说，其实这个虽然你这个清朝的时候，这些庆亲王这些贪官，有这样子的问题，但其实还是大清王朝本身的问题，这个封建体制本身的问题。所以这个体制出了问题之后，你再加上腐败这些问题，导致最后他的潦倒，导致最后他被推翻。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是不是看到类似的情况？
是，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文章本身，就是因为这个文章的作者是中纪委的一个领导干部。那么现在也是一个局的局长嘛，而且从事是进驻所谓铁道部的这个巡视组的副组长，那么他是有权威的，他只要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他失去了他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批判庆亲王，但是老佛爷在那个地方，没有老佛爷就不可能有庆亲王。那老佛爷这个封建专制是他整个这个环境大环境造成的，所以他完全失去这个就没有掌握到把握这个真正的东西。但是我想他想讲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学庆亲王，因为你看庆亲王把我们大清朝卖掉了，因为他的这个缘故，他的贪腐，卖掉了大清国。那么现在你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官员呢，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家天下也卖掉，这是他的这个要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庆亲王本身实际上是全身而退的，虽然那么多的这个贪污那么多的钱，最后他还是退休在这个天津，全身而退，然后病死，病死了还封了这个王号，所以我觉得这个实质上是一个，这个制度问题，他没有把握这个问题。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他以大清王朝以这样封建体制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是不是也代表目前的这个共产党呢，一样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封建体制底下的一个统治者，然后这人民并不是当家，人民并不是为主，而是由上而下的一个统治方式呢？
嗯，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他自己不会有这种意图，但是呢，那个我想这个一般的民众还是非常清楚，同样是作为一种专制的体制，那今天的这个中共的政权和这个历代的这包括清王朝在内的这种政权呢，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就是他的专制的这个严厉程度还超过以往，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所这个关心的这个贪腐的程度，应该说也是超过以往。
胡斌先生，我们看到中纪委这篇文章呢，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描述，就是这个庆亲王是如何献媚慈禧太后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文章中说，慈禧太后说对那些来告状的人说，说我知道他的这个工作能力如何，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比较贴心啊。那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说，这个文章呢解读为这个文章呢是指的是曾庆红和江泽民。那您觉得如果比如说真的中央要打曾庆红，或者真的要打贾庆林，您觉得会对中国的政局带来动荡吗？
当然，这段故事和曾庆红、江泽民还不太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江泽民是在六四之后，被这个调到北京，就接任总书记，然后他自己要求把曾庆红带到身边的。所以这并不是这个庆亲王去怎么样讨好慈禧，这个关系不太一样，当然他们关系之密切那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曾庆红对江泽民的关系那远远要超过比如说令计划对胡锦涛的关系。如果这个打到这个曾庆红的头上来，那毫无疑问那就是对江泽民的一种这个宣判，那么至于说会引起什么可不可能引起什么动荡，那应该说这个打老虎以来，这种动荡的这个危险一直存在，但是能不能发生，这是是个概率的问题。你就像我们知道这个王立军事件，那当年薄熙来在重庆这个唱红打黑，搞得这个包括在他们官场内部都相当的紧张，但是呢，他毕竟还是因为有这个王立军。他又投了美国领事馆，由此呢才引爆了薄熙来的问题。如果他不采取这样，没有这么一个王立军，没有这么一个突发事件，也未必就引起后来薄熙来的垮台。同样的，那么现在这个反腐打大老虎，我想在官场肯定造成一种很普遍的这个人心的恐慌。那其中我想应该是有不少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念头和想法，但是呢。除非他们付诸一种行动，而这个都取决很多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呢，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打大老虎，特别危及到乃至于这个对江泽民，这个敲打到江泽民头上来，这都有可能引起这个上级的一种难以预测的一些变化。但是它是不是一定要发生，那我们还不一定。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篇文章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裸官的问题。韩先生，就这个文章呢，他是说是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那么但是在文章中对裸官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展开说，他所说的呢只是说庆亲王呢格外的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的汇丰银行。他说民族金融机构里面呢没有一厘他的钱，要是持生100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这样一个裸官。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当代的这个裸官，庆亲王当时可能还没有家小在国外，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裸官呢就家小都在国外，也有很多的资金存在国外的银行。所以现在从目前的中国来看，目前中国的当代这些官员是不是比清代的官员更厉害呢？
当然毫无疑问的，其实大量的资产转移到美国，我们知道在洛杉矶在纽约都有大量的这个贪官的这个群，一个集居的这个居住的地方，那么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贪官的天堂。那这种不管是不是裸官，很多子女这些高级官员的子女都能够在美国来上学，在海外这个像英国的贵族学校，你要按照他们的这个钱财，按照他们的工资收入，根本不可能能够支付这样的这个学费的，但是这些人都能够做得到。所以可见这个裸官的这个程度，我想可能远远超过清代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腐败的这个贪腐的生态环境，比较全面的制度性的腐败造成的一个结果。
有时候当局对一些所谓这个意见人士在敏感期间的这种监控，他也有他的时间，比如监控了好几年，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后来他也就不一定就不再监控了。当然有时候呢，这个对监控的人这个不再监控呢，是和大形势和上层的这个政治气候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还很难说孔先生所这个遇到的是哪一种状况。因为从其他途径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其他的很多这个国内的这些异议人士啊、维权人士啊，还是有不少在这个 两会期间受到和过去一样的这种骚扰和这个或者监控。
那胡皮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这个内蒙古的牛先刚也提到，所谓这个共产党这个自残骨肉，这个官二代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竞争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网友也针对这个庆亲王做一个评论，说其实庆亲王自己本身是太子，所以其实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太子党。那您的看法是不是跟这个网友的看法是一致的？
当然你这个。如果只拿这个庆亲王这个例子来这个比喻的话，那情况就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那当然以今天当这个中共官场来说，所谓官场的腐败，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败呢，对所谓这个太子党对红二代还触动很少，基本上没有触动，那么触动都是所谓这个一般的平民出身的官员，这也是很多人对习近平的反腐败这个有批评的一个缘由。那应该说呢，其实在当今中国官场的这个红二代的太子党，他们的腐败情况更为严重，而且很多腐败呢正是由于他们开的头。所以我想这个在，而这个习近平本人呢，他这个反腐败，我们看到他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要借助于太子党和红二代的这种势力，所以你一方面我们很难指望，我们以至于不相信习近平通过这种专制体制就能够反对官场自身的腐败。第二呢，我们尤其不相信以习近平的这个情况，他能够对太子党对红二代这方面这些人的这种腐败去加以有效的遏制。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上海的沈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沈先生您好，上海的沈先生，好，先请辽宁的孙先生。辽宁的孙先生您在吗？请浙江的李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好了，看来
有技术有点问题，
对，电话都没有在线上。那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讨论。韩先生，我们看到了一月底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外交关系理事会上发表了一个预测啊。那么这个预测一出来以后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今天呢就结合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里面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洪博培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这个研讨会上是怎么说的。
We're likely to see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pivot from retired senior cadre like Zhou Yongkang and others to currently serving cadre,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new and challenging phase for the system.
好的，我们看到洪博培的这个在他讲话中用的是 cadre， 这 cadre 在英文中就是干部、骨架、核心的意思。但是呢，他前面是说，就像周永康，他举了周永康的这个名字，他说从周永康从这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转向在职的，如果我们要从字面上直译的话是官员。但是呢，很多人说，如果说因为现在已经在打很多老虎，苍蝇也打，所以说如果只是说从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转向普通官员，那没有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所以很多人解读说是从退休的政治局的常委转向在职的政治局的常委。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我觉得可能这个解读可能有点宽泛一点，但是呢，我想它是指这个权力核心。他不是指一般的干部，一般的干部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就像你说的，那么的高层就中管干部现在差不多，这个数字不一样，有的说60几个，有的说80几个下台了，但是这个总的比例还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少，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中管干部到底有多少，我估计至少有上万人吧，至少是上万人，那么这个数量比较起来还不到1%嘛，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腐的力度呢，显然还是不够的，而且刚刚胡平谈到。他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个红二代，所谓红二代我想还是有一个界限的这个定义的，应该是老的太子党和新太子党这个之间是有差别的，老太子党最先开始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他们利用这个双轨这个制度，用权进权交易，权钱交易，所以呢他们先发了起来，那么后来的这些新太子党的这个手段，敛财的手段更恶劣，更这个暴烈，更加肆无忌惮，这个两个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我觉得呢，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已经在习近平已经在为19大
这个组织干部组织这个布局啊，已经在采取行动了。因为他我们知道他留下的干部，他虽然就说在十八大确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团队，实际上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导下弄成，他参与，但是他不是主导。那么他为了要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让他这个班子能够顺应他的这个意思，他一定会在现在就开始布局，为十九大呢清出一些他不喜欢的，不是他这个线上的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我想是可能是洪博培讲的一个这个意思。
胡平先生，想听听您的解读。
我想从目前的情况看，还看不出习近平有对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开刀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就像刚才韩连朝讲到的，那么对于两年之后的这个十九大，因为按照他们过去的惯例嘛，是在十九大上现任的七个常委就要下去五个，只有这个习近平本人和李克强会留下来，这也给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加强自己的势力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只不过呢，由于过去的这个种种情况造成的现状是呢，就是习近平他相信的人，他视为亲信的人，一般呢他的官的层级，当官的层级都比较低，以至于你要一下把他提到像政治局常委这么级别都有相当的难度。另一方面呢，那就是能够提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一层的那些这个人员呢，这官员呢，又未必都是这个习近平本人所能够相信的。因此呢，我想就是单单从他试图在十九大强化自己的势力这一点而言，恐怕他还会在这个相当级别的这个官员这个反腐问题上来做些事情。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想最后一个问题呢，想请两位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看到呢，其实在中共的历史上呢，有好几位这种政治局常委是在任的时候落马的，像比如说张春桥、王洪文、四人帮，另外呢还有陈伯达、康生，这些也都是在任的时候被打下来的。所以想首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2015年有没有可能看到就是任何现任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被打下来？
我觉得还很难说，因为要看情况。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刘云山和这个张高丽。刘云山的这个儿子，在这个搞私募基金投资，那敛了巨大的这个财富，那肯定是要利用他家的这个权力来进行这个钱权交易的。所以呢，这个可能性存在。刘云山本身也是非常的左。这个张高丽、张德江都有可能，张德江可能经济上我不太清楚，但是张高丽的很明显跟这个香港商人是有这个姻亲的关系的。那么他们利用钱权进行交易、进行利益输送，他本身又是石油集团里边出来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就说如果是证据确凿，那这些两个人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在所难免，他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
嗯。胡平先生，2015年中南海的博弈会不会比2014年更激烈呢？
我想应该是比去年还激烈，因为实际上我们回顾起来，过去的一年打下那么多大老虎，可是你想想，你这其实这些大老虎都是这个由历史上的问题引出来的，你甚至都可以说都是由于王立军事件引出来的。没有王立军这个投奔美国领事馆，就不可能引出薄熙来的问题；没有薄熙来的问题，就引不出这个后来这个令计划的问题，这个周永康的问题。所以大老虎打了那么多，看来声势很大，但实际上呢，都和过去在习近平掌权之前的一些事件有直接的联系。而那么你在，但是大老虎已经造成目前这种态势，我想呢，今年呢，他显然这个习近平大老虎面临着这个更大的挑战和更多的阻力，但是呢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可以预计今年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以反腐名义而展开的这种权力斗争很可能会更激烈。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十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十大谈节目呢，将讨论前央视记者柴静自制的纪录片《穹顶之下》，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观众朋友们，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欢迎使用。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黄杨毅，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各位再见。